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第六章的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上帝的话语。主导文充满了上帝丰富的旨意。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敬拜；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思想与主的关系；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是尚未来到他的面前遵行他的旨意。所以我想特别借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的这段经文来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何谓遵行主旨意的祷告？有什么样的祷告才是遵行主旨意的祷告？第二，何谓聚焦神旨意的祷告？有什么样的祷告才是真正聚焦神的旨意？第三，如何聚焦主旨意的祷告？我们该如何祷告才能聚焦主的旨意呢？第四，为何要聚焦主旨意的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去聚焦在主的旨意那里？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主带领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聚焦你的旨意，也来遵行你的旨意，好使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祷告当中被建造，得以真正的来敬拜你，真正的来亲近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何谓遵行主旨意的祷告。经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位神学家叫托马斯·华森，他这样来解释这句话。他说呢，当你在祷告中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说这句话隐含着两件事。哪两件事呢？首先，你要为自己努力的遵行神的一切的旨意和诫命来祷告。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应当祷告求主说，主啊，帮助我努力的遵行你一切的旨意。然后呢，他说你也要为自己能以忍耐的心来顺服神所加给你的一切来祷告。你看哈，意思是积极的层面上呢，当然你要努力的主动的去明白遵行神一切的旨意，就让他的旨意和命令在你的身上运行畅行无阻，如同他的旨意在天上运行畅行无阻一样。但是呢，从消极的层面，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他的意思是你需要知道上帝加在你生命当中的一切啊，当然也就包括痛苦，包括我们不舒服的地方，也都是他的旨意。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以顺服的心、感恩的心、温柔的心来领受，并且愿意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突然发现说，这句经文的祷告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对吧？这就是主动的遵行神的旨意和被动的遵行神的旨意。 两件事同样都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会非常有意识的主动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对吧？爱老婆爱孩子，操练敬虔，读经，传福音等等，这些都是主动的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其实你发现没有，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容易忽略被动的遵行神的旨意。意思是在生命的旅程当中，特别是在艰难困苦当中的时候，请问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或者说那些熬炼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不舒服的，但是与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益的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呢？当然是。但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其实遵行神的旨意变得更有挑战，对吧？托马斯·华森的意思是，我们在这样的境况当中依然有感恩，有顺服，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我会觉得说，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成熟，信仰更深的探入到自己生命的最深处，常常都来自于被动的成长。是的，常常都来自于被动的成长。就好像一个孩子，从他3岁开始学习知识那一天，其实学习的过程总是充满艰辛的，练习的过程总是充满枯燥的，但是父母老师帮助他，使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约束自己贪玩的心态，然后坐下来安静的识字、背诵、记忆，这些都是被动的成长。这主把我们有的时候带到一种境况当中，通常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境况，来更好的塑造我们的生命。你千万不要以为说通常是舒服的境况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不是的，舒服的境况其实不太塑造的。舒服的境况呢，只是让我们在其中享受的、感恩的、喜乐的，对吧？当然我们有这样的境况，在其中享受、感恩、喜乐就 OK 了。但是不舒服的境况呢，通常是为了塑造、锤炼、更新、成长的。所以何谓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出主权，不仅主动的在舒服的境况当中喜乐的去遵行神的明显的命令，还有就是怀着顺服的心，在痛苦熬炼的时候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这个依然叫做遵行神的旨意。请注意，在主导文当中呢，他这样说，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吧？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一句的祷告其实在哪一句之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这句祈求之先的，对吧？哎，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呢主导文的次序是有很深的神学的哈。不仅主导文的内容里面包含了很丰富的真理，连主导文的先后次序都包含了很丰富的真理。让我这样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必须是在祈求神的祝福之先的。因为你只有明白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错，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并且乐意去顺服的时候，你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明白自己生命的需要是什么。是的，被上帝的真理光照引领，活在神旨意的带领当中，人才能认清自己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因为日用的饮食是需要嘛。主的意思是你先来明白并且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你就在这样的一个明白顺服当中更加的知道你生命当中的需要是哪些。 其实我会发现，说实话，很多人并不一定真正的明白自己生命当中的需要。哎，我一这样说，大家可能不服，对吧？我需要啥？我还不知道吗？我就需要钱呀，我就缺个老婆呀，我就需要一个听话的孩子呀。哎，我们通常都这样认为，对吧？就我们觉得我们知道自己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其实不然，其实不然。他以为他真正需要的是金钱，有没有可能他真正需要的，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是，即使在贫穷当中依然操练信靠神来过日子呢？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他最需要的？他以为他真正需要的是那一对听话的儿女，有没有可能他真正需要的是借着现在孩子生命当中的问题来反思自己生命的状态呢？有没有可能是他真正需要的？他以为他真正需要的是身体的痊愈，有没有可能他真正需要的是借着病痛来省察自己灵魂的疾病呢？我的意思是，当然后者依然需要，对吧？工作、家庭、婚姻、健康依然是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我恐怕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看重了仅仅这个方面的需要，而忘记了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需要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根本的一个需要，因为没有这个需要，我们其他所有的需要都会变得怎么样？扭曲和变形，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明白神的旨意，不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需要容易变形？当然容易变形啊。所以如果没有真理的对错，只有需要的满足，那么需要本身容易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网罗和绊脚石。还用举例子吗？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最多想要需要的人，通常都是扭曲的最严重的人，对不对？通常都是呀。所以这一个次序也教导我们祷告。哎，各位请注意，这个次序本身教导我们祷告不是为了改变神的旨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意愿。我需要特别说一点哈，祷告其实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愿来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说了，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嘛，他没说愿我的意愿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嘛，他没说愿我的意思成就嘛。换句话说，祷告其实是在操练我们将生命的目光聚焦在神的国度和神的旨意那里，而这个聚焦通常都是我们极其生疏的，通常都是我们极其不习惯的，通常都是我们极其缺乏的，因为我们自然而然聚焦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我的意愿，我的想法，我的需要，我的处境，我的一切。那你有没有发现，当把目光聚焦在主的那里的时候，是需要特别操练的。所以请注意，请注意，很多人已经误解祷告的意思了。我们祷告不是为了扭曲神的意思来满足自己的意愿，我们的祷告其实是操练放下自己的意愿来顺从神的旨意。而这个操练恰恰是祷告当中的一个核心操练。哎，如果不服，举一个祷告的正面例子。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按着肉身的需要，主的意愿是什么？主啊，若是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怎么样离开我，这是不是主耶稣的意愿？非常明确啊，因为太痛苦了呀，十字架。但是当他祷告着祷告着，就说，父啊，然而不要照 我的意思行，照你的意思行。这就是祷告的精义。主耶稣已经在克西马尼园把祷告的精义展现给我们看了，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装作不知道，对吧？求主来怜悯我们。有一次一位姊妹问我说，就是我妻子哈，好几年前他问说，哎，如果我们的祷告并不能改变上帝，哎，亲爱的，你说我们的祷告好像并不能改变上帝，并不能让上帝来听我们的，那我们干嘛还祷告呢？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对不对？祷告不是变成了一个无用的事了吗？不是做无用功了吗？哎，我说，哎，你所谓的有用和没用的标准就错了。就我们所谓的有用，就是上帝来听我的这个事儿就有用，但我说其实我们去听上帝的这个事儿就有用了。祷告其实不是让上帝来听我的让这个事儿变得有用，而是让我本来不乐意听上帝，本来扭曲的心，本来自私的心，本来不聚焦神的心，祷告着祷告着就去敬拜上帝了，就去亲近上帝了，就去顺服上帝了。你说这个用处大不大？这里多大的用处？这不就是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应用实施的表达吗？当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能让上帝来听我们的，干嘛祷告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陷阱当中，就是这个陷阱是我们压根就没有在真正抓住祷告的精义了，我们没有在祷告神，而是在利用神了。其实祷告原本就不是去改变神来顺应我们，而是借着祷告的时候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顺服神的过程当中，被神的话语光照，被神的恩典激励，被主的爱充满，然后认识自己的糟糕，然后认罪悔改，然后立志改变，去敬拜神，侍奉神。你说这是不是大用？这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愿我的意思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的心里。哎，中国人都特别想心想事成，对吧？我的旨意行在我的公司，如同行在我的心里。我的意思行在我的教会，如同行在我的心里。我的意思行在我的家庭，如同行在我的心里。这是不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就是我们想操控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按着我们的想法去生活，去做事儿。但是呢，通常这样的人呢，是比较需要更多被对付的，要多受点痛苦的。因为祷告，通常这样的人呢需要多祷告啊，大概我这样的人需要多祷告，对吧？啊，祷告其实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思，让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更多的施行，畅行无阻。事实上，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那一位圣洁、公义、智慧、良善的神，他的心意在我们这个瓦器卑微的人身上居然彰显出来。你说这是不是极大的祝福？当然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的生活，如果你的生命是让一个极度自私自利、愚昧败坏的自己的心意畅行无阻，你说得多可怕？你不觉得可怕，你妻子觉得可怕呀。你不觉得可怕，你孩子觉得可怕呀。你不觉得可怕，你的同工觉得可怕呀。是的，归根结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己的心想事成对罪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咒诅。而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这是最大的祝福。不仅祝福自己哦，也祝福身边的人。所以你必须发现，顺服上帝的祷告 聚焦神旨意的祷告，其实是在你祈求任何的东西之先的，之前的。这一个祈求是在你祈求日用的饮食之前的。你知道日用的饮食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活着的身体最基本的需要了，对吧？他没说日用的零食哈，他说是日用的饮食，对吧？就是一个人活着的最基本的需要，但是这一个优先级别还在日用的饮食之先，然后也在祈求赦罪的这一个祈求之先。哎，祈求赦罪是不是一个人心灵的基本的需要？你看哈，日用的饮食是一个人身体的基本的需要，祈求赦罪是一个人心灵的基本的需要。但是请注意，明白神的旨意，聚焦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是在这两者之先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明白顺服神的旨意，那你对身体需要的祈求有可能扭曲，你对心灵需要的祈求有没有可能扭曲？也有可能。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就不会认识自己身体的需要，可能也会麻木，不认识自己灵魂的需要。所以遵行神旨意的祷告，这一祈求是接下来所有祈求的基础。第二，我们来看何谓聚焦神旨意的祷告。何谓聚焦神旨意的祷告？我知道很多神学生在讲道当中是不太敢提约翰卫斯理的名字的，今天给神学生打个样。约翰卫斯理曾经有一篇著名的祷告被记载下来，我读过之后大大的被激励。我要特别说，或许他的某一些神学观点并不被改革宗的教会接受，但他这段话却体现了改革宗神学的精髓。而我发现很多所谓的改革宗教会的会友们祷告的时候更像卫斯理的神学，而卫斯理的祷告更像改革宗的神学。上帝很幽默，对吧？为的是让我们谦卑一点哈。他这样祷告，我大受触动。他祷告说，主啊，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只属于你，求你把我置于你所愿之处，把我置于你所愿的人中间，让我去服侍，让我去受苦，让我为你所用，让我为你抛弃一切。接着他说，求你充满我，求你倒空我，让我拥有一切，也让我一无所有。我甘心乐意摆上一切，只求你喜悦，全由你掌管，因为你属我，我也属你。愿在这在地上所立的约在天上成全。阿们。总结一句，卫斯理的这段祷告就是，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听见卫斯理的这段祷告文的时候，你觉得这段祷告美吗？你觉得这段祷告，你羡慕这样的祷告吗？你愿意这样祷告吗？告诉你，通常来讲呢，问到第三个问题就没有声音了。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祷告太美了，我们也比较羡慕，但是说实话哈，我都有点不太愿意这样祷告。万一主的旨意成就了怎么办？倒空自己哦，去到他所愿意的人中间服侍，去受苦，去抛弃一切，让我拥有一切并且一无所有。哇，这个你都不太敢祷告了，对吧？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祷告是很符合主导文的神学的。事实上，我知道，包括我，包括很多的弟兄姊妹， 我们很多人几乎从来都不是这样祷告的。我们的祷告几乎是换一个说法，主啊，把我置于我所愿之处，就是那个工作对吧，主啊，把我置于我所愿的人中间，就是那个他嫁给我对吧，主啊，让我去这个蒙祝福，让我去这个蒙这个得顺利啊，让我为你所用啊，让你来帮助我。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对吧，所以我告诉你，你的祷告很不符合改革宗的神学。威斯利的祷告很符合改革宗的神学。所以我们很多人不太这样祷告，我们很多人信主信了十几年了，甚至几乎没有这样祷告过，甚至有些人可能几乎没有这样去想过。我们的想象力都会被最侵蚀的，请注意，不仅我们的生活习惯会被最侵蚀，我们的想象力是会被最侵蚀的。哎，各位，你知道很多人之前曾经想象过要去做宣教士的，对不对？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十个人想象自己要去做宣教士？有没有十个人想象自己将来要去做牧师？有没有十个人想象自己将来去要有可能要为主殉道？十年前想过，这十年嘛有点其他的事干，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牛，对吧？啊，刚娶了妻子，啊，求主来怜悯我们。这表明我们的想象力被对侵蚀了，你知道吗？我们的想象力开始变成了再入手一套房子，我们的想象力开始变成了再找份更好的工作。我不是说这些想象力是错的，而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更高的想象力，表明我们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祷告还太陌生。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通常的祷告是怎样祷告呢？我们会说，主啊，求主带领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你知道合适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定的。主啊，求主带领我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和面试。主啊，求你医治我的感冒和头疼。主啊，求你带领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另外一半。请注意，合适的标准是我们定的。主啊，求你改变我的丈夫。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退一步说，你当然可以有，也需要有类似的祷告，没问题。因为这表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件大小的事情上都要学习依靠他嘛。这也表明我们需要常常借着祈求，将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大小事情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没有问题。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说，这样的祷告是可以的。但是我担心的是，我害怕的是，我们所有的祷告几乎都是这一类的祷告，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所有的祷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并且我们曲解经文说我们十年后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曲解经文说今天的零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个不叫日用的饮食。我担心的是，我们几乎所有的祷告都是这样的，那就是大问题了。我的意思是，你当然可以祈求我前面所罗列的那一切的祈求，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忽略了主导文中整全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还记得业务关系还是家庭关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还记得这是一场关于敬拜的征战，并且是极其激烈的敬拜的征战。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记得要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不记得这些，那所有祈求的祷告就都会变成我们把主导文的前面两节砍掉，后面两节砍掉，只留第十一节。 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把主导文只留第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问题是，一旦我们越过了主的旨意，直接进入自己生命当中的需要，直接进入日用的饮食，其实最危险的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状态和灵性都会被日用的饮食给扭曲。如果越过了那一切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肤浅，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专顾自己，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个就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不对？对主的旨意漠不关心，对自己的意愿强烈的关注，这个是祷告的模式当中最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模式的问题，就好像天上的父，家庭关系和业务关系是一个模式的问题一样，这个也是一个模式的问题。如果这一个模式不被改变，我们很难建立起生命当中与神真正亲密的关系，很难培养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塑造成长。因为如果这个模式不被颠覆过来，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只会让我们更加的利用神而不亲近神。请注意，利用神是一回事，亲近神是另外一回事。或许这种祷告会偶尔亲近主，就是在你有难处的时候亲近主，但这种祷告模式一定会让你平安稳妥的时候远离神。所以据我所知呢，其实很多人不仅不羡慕卫斯理的祷告，甚至讨厌、恐惧、逃避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祷告的焦点常常是利用神而不是亲近神。我们祷告的焦点常常是要上帝的祝福，而不是要上帝自己。意思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是去要上帝祝福的，而不是要上帝自己的。我们拿了一个合同说，主啊，签字吧，签完字我就起来，不签字不起来。我们是去索求我们的需要的，而不是亲近主的，这才是我们祷告中的问题所在。这将直接的反映出我们信仰和生命的状况，这也反映出我们生命的焦点可能不在上帝那里。哎，你有没有发现第十节的这段主导文其实帮助我们在做一件事，就是转移我们生命的焦点，就是主的国和主的义嘛，很简单，就是主的国和主的义嘛。但是我们天然生命的焦点在哪里？在自己，这是天然的，不用学的，自己的舒适、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一切。我们生命的焦点天然在自己的好处、自己的满足上。但卫斯理的那般祷告，其实他做了一个转移的焦点的祷告，所以会让我们觉得那么的无所适从，无法面对，甚至无法接受。这恰恰就是我们生命需要更新之处，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祷告在本质上意味着我们的生命的焦点需要时常的去转移，从自己转到上帝的那里。所以你看见主导文的核心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焦点从自己转向上帝，从今生七八十年的焦点转向永恒，从自我中心转向以上帝为中心。因为生命和焦点的转移一直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核心所在。所以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呢？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为主做见证的人呢？你怎样才能够更有信心、更有盼望呢？简而言之，就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大小事上来操练转移你生命当中的焦点。 转移你生命当中的重心。如果没有这个转移，所有的属灵信心、爱心、盼望都将是极其虚假的，并且没有根基。但是这个转移你会发现对我们的生命挑战非常的大，对吧？我们都不习惯。所以如何聚焦神的旨意呢？第三，如何聚焦主旨意的祷告？有两点可以来帮助我们转移生命中的焦点，聚焦神的旨意。首先，这两点。首先呢，查验我们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去祷告。这是一个对自己的查验。其次，思考并操练父母与儿女的那种祷告模式。我们先说第一点哈，查验我们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祷告，有助于我们聚焦主的旨意。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通常你什么时候祷告比较多呢？就是自己皮跳的时候，对吧？通常什么样的情况下更加迫切的祷告呢？无助的时候、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总之是不像话的时候。光鲜亮丽的时候，从来都把主放在角落里，然后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说，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你没来到主的面前啊，你来到了自己的面前。求主来怜悯我们。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通常是在生命当中遇见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夫妻争吵的时候，有挑战有缺乏的时候，会更多更迫切的去祷告。我要退一步说，你这个时候确实应该更多更迫切的祷告。但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你更多更迫切的祷告本身没问题。我说的问题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自己玩得转这个世界的时候，自足自乐的时候，却很少祷告，这才是问题。这一个状况反映的是什么呢？这一个状况反映的不是我们艰难的时候祷告不对，而是反映我们平时的生命的焦点不对。因为这一个状况反映出我们平时其实并没有把自己生命的焦点放到上帝那里去。但我认为主祷文本身的次序非常重要，这里展现给我们先求主的国和主的义，然后再求今生一切的需要。不是说请注意哈，不是说你每一次祷告都必须机械的去遵守这一个像做数学题一样的先后次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你的生命当中必须建立起这种属灵的习惯，建立起这种属灵的意识，建立起这种属灵的次序。因为除非我们把生命聚焦在神的旨意那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应该迫切的为日用的饮食来祷告。我再说一遍，除非你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否则我们不应该迫切的为日用的饮食祈求祷告。让我来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我们因着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日用的饮食去祈求的时候，去伤心难过的时候，去无法安睡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必须得到它才能够活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正在扭曲你的生命？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不把自己放在主的旨意的引导当中，那所有一切的日用饮食、婚姻、金钱、健康、子女、房子，都容易让我们劳苦重担，生命扭曲而不得安息。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放在主的旨意当中的话，那些东西会成为我们最深的需要，那些东西会成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成为我们最基本的迫切的愿望。然而他们原本不是。你知道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不在旨意神的旨意当中，只在需要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因此而乱套，你知道吗？就无论你得到还是没得到，你都会乱。没有得到的话，可能乱套会乱的小一点；得到的话，可能乱套乱的会更大一点。因为你已经在被他掌控，而不是被神的旨意、神的国度来掌控了。那个时候通常会浑然不觉。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旨意必须统筹引领一切祈求的祷告的原因。如果不被神的旨意统筹引领我们一切的祈求，即使我们祈求的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我们的生命依然被辖制、被奴役。因为不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些纵然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容易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辖制和奴役我们的东西。事实证明，那些我们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是失望，得到了之后是绝望。因为如果不在神的国度和旨意当中的话，人生即使得到了还是不得到，都不会得到满足和平安。所以人生如何才能扭转这一个恶性的循环呢？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你要祷告说，天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否则我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不可能的。无论我们所祈求的得到了还是没得到，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除非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让上帝成为我们的焦点、重心和中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来主宰我们的人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安息。这是主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所以在过去这些年当中，我会发现呢，我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的祷告的模式哈。比如说关于子女的教育，关于子女的教育呢，通常当代流行两种观点和看法。第一种观点和看法，就父母要尽可能的尊重孩子的自由，不将自己任何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尊重孩子的个性。好像大家都觉得孩子是美丽的天使，有美好的本性，父母老师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掘他们真正的自我，让他们找到自我，并且按照自我的天性去生活。这是一种流行的教育的观点。这种教育被很多人吹捧，被很多人欣赏，但其中的难处似乎越来越多，熊孩子似乎越来越多。另一种教育的观点和模式是说，父母如果希望子女在一生当中有所成就，充满智慧，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做出强制性的干预。什么叫强制性的干预呢？就是让他不舒服，帮助他不断地调整自己错误的行为、错误的习惯，帮助他不断地学习认罪悔改，建立他生命的品格，帮助他，让他即使在无法这个敬拜上帝的时候，还是要求他来到神的面前，塑造他正确的价值观，即使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有违他的本性和期待。这种观点认为，父母最错误的做法就是完全让子女按着自己的本性行事，认为这是最错的。问大家，请问基督教信仰倾向于哪种看法？按照圣经对人本质的认识和了解哈，显然圣经支持的是后一种看法。因为圣经认为人都是全然堕落败坏的，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是需要悔改认罪的，是需要对付自己的，若要成长就要受苦。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堕落的有罪的环境当中，若要成长就要受苦。为什么受苦呀？因为人天生抗拒敬虔的事、圣洁的事、宝贵的事， 人天生倾向什么样的事？犯罪的事，堕落的事，邪恶的事。那既然天生倾向那一个，天生抗拒这一个，那把他从那一个当中扭转到这一个当中，是不是要受苦不舒服？是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认为，后一种的教育理念是更符合圣经的，就是孩子天生需要在不断的悔改和干预当中去成长。好，我只是举例子，让我们回到祷告的模式当中来想，来想这件事情。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说，如果我们人间的父母都会说，小孩子要成长，要变得更好，需要不断的被干预，甚至需要被责打，对不对？不用仗打儿子的就不是真正的爱他，对吧？如果连人间的父亲都知道这个智慧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一位完美的父亲。完美的父亲就意味着他必然要让我们经历一些不舒服、痛苦和糟糕的状况，这是必然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看自己的人生经验，我们会说，似乎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种糟糕的境况，好像一切都与我们的意愿相违背，所有人好像都在跟我作对。哎，这个在电影当中是主角的命运啊，对不对？哎，如果你说所有人都在跟我作对，所有人都在跟我过不去，你说这是不是电影当中的主角的命运？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这样说，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不是他的主角？他在你一生的规划当中是要来塑造你，是要来，他是那一位最大的导演，最伟大的导演，来塑造你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样式。所以让我这样来安慰和鼓励你，如果你觉得所有人都在跟你作对，当然有的时候要审查一下，悔改一下哈。但是呢，审查悔改过后，还是有很多的不顺，有很多的状况，有很多的糟糕，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通常是上帝要来塑造你，让你成长的时候了。上帝要来塑造你，让你成长，让你更新，让你塑造成他乐意的样式。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的审查和悔改是其中的路径哈。所以当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刻临到，你必须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知道，这是你最爱你的那一位天父亲自量给你的，最爱你的那一位天父亲自量给你的。只不过这个时候他想让你成为更有智慧、更加成熟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抱怨和怀疑说，而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其实是在这一个前提下去祷告，即使不舒服，但是有安慰。不舒服是一回事，很有安慰啊，主从来不会撇弃我们，他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最后，为何要聚焦神旨意的祷告？我要来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雅各，他是以色列的祖先。你仔细去读雅各的人生历程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雅各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如果用这一段经文说的话，就是愿我的旨意成就，对不对？雅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愿自己的旨意成就，他费尽心机，用尽手段，用尽勾心斗角，来想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却生命弄得自己支离破碎，无尽的痛苦、纷争、战争，对不对？他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长子的祝福，他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妻子，他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份家业，于是他就跟自己的父亲相争，跟自己的舅舅相争，跟自己的兄长相争。你发现他大半辈子都活在勾心斗角当中， 好痛苦，大半辈子的心灵都不得安息。想要长子，但是他是小儿子，于是就去骗，就去抢，想娶拉结，但是舅舅却把利亚给他。最爱约瑟，儿子们却把约瑟给卖了。基本上他想的，上帝都在怎么样？都在对付他，都在对付他呀。但我反问大家，如果他不去欺骗，不去谎言，不去相争，这些上帝会不会给他呢？各位，没出生之前，上帝就做彩超的时候就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不是？那今天哪个医生做彩超的时候就敢这样说？上帝亲口说的，请问能不能成就？还用自己再用一些自己的办法吗？不用了，但是人，上帝不保险呀，万一个彩超看错了怎么办？我总是觉得上帝不保险呀，我总是觉得靠自己双手挣来的才保险。但是在争的过程，你知道争和争是很像的哈，在争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与各种人物相争，与父亲相争，与舅舅相争，与他的兄弟相争，与每一个人相争。但是事实上你必须承认，在本质上雅各其实是在跟神相争，他本质上是在跟神相争。有一天晚上，人到中年，独自在旷野的渡口，并且此危机存亡之秋也，哥哥带着一大队兵马来了，过了这个河，生死未卜，对不对？异地而处，把我们放在雅各的人生境况当中，我们也晚上睡不着觉呀。于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秘的人来过来跟他摔跤。请注意，雅各很厉害，他跟这个人整夜摔跤直到黎明啊。所以不是那种这个头脑发达，这个身体简单的人，对不对？头脑发达，身体也很发达。从经文得知，直到最后一个时刻，好像雅各才突然意识到，真与他摔跤的好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神自己。最后一个时刻，雅各意识到了这件事，是神来亲自跟他摔跤，因为用了半生也没把他改变过来。哥哥来之前还是把，哎，你看哈，这个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利亚和他的孩子，然后拉结和他的孩子，为什么分两队？为什么这个先后的次序？很简单呀，最爱的人放在最后呀。半生了也没改变这个偏心，半生也没有真正去爱利亚，还是在爱拉结。但是请注意，无论你说中间舅舅怎么骗他，真正雅各的妻子就是利亚哈。无论舅舅怎么骗，那是另外一回事，就真正雅各的妻子就是利亚，那是明媒正娶的。但是直到最后，当跟他摔跤一整夜的时候，雅各好像忽然恍然大悟，他意识到这些年来其实他不是在跟自己的父亲、兄长、舅父相争，他真正的是不断的用自己的阴谋诡计、努力、才能、智慧、欺骗，想要得到一切自己想要得到的抓住，而不是顺服神的带领和安排。直到黎明，雅各也无法得胜，最后那个神秘的人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于是雅各正在摔跤的时候，大腿窝就瘸了。从此雅各一生的标记就是他必须用一只杖来走路。但是当雅各瘸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与上帝摔跤是何等不明智的一件事情。于是那一天雅各得了一个新的名字，神说你的名字不再叫雅各，因为雅各原意是抓的意思， 意思是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抓了，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哎，也许很多人不太明白，他大腿窝从此就瘸了，这还算得胜吗？我们觉得是失败了，对不对？让我这样来解释，以色列在原文当中至少有一个意思是上帝胜过的意思。你知道雅各得胜的关键，雅各大半辈子走到今天，他得胜的关键就是在今天，在亚伯渡口这里摔跤的时候，他被上帝胜过了。当他被上帝胜过了之后，他不再与上帝争闹，不再与上帝争斗，他开始顺服上帝了，他开始谦卑，他开始降服，他开始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甚至连走路他都需要拄着一根拐杖作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当他开始谦卑，认为上帝才是真正掌管他一切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得胜了，这个时候他就得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从来不在乎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什么，而是在乎上帝开始来真正的掌管我们这个人。我们总是想让上帝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外在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上帝总是想掌管我们这个人。上帝不仅要掌管我们的一切的那些外面的事，上帝要来掌管我们这个人。这就是雅各这一生道路的，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不仅仅希望我们祈求他所赐的一切，上帝希望我们来依靠他，来信靠他。上帝不希望我们仅仅把自己的一切祈求列一个清单交给他，让他来完成这个清单上的任务。上帝希望我们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塑造我们成为荣耀的生命的样式。当你如此行的时候，就真正的像雅各那般被上帝胜过了。当我们被上帝胜过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了胜。祷告就是让那些愿意降服的人得胜，祷告就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就是说，主啊，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需要你，我需要有你，我需要被你来掌管，因为只要我得着了你，就得到了一切，对吧？没有了你，即使我们得到了一切，又有什么用呢？最终都会失去，这就是关键，这就是关键所在。让我们再一次看克西马尼园，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也在跟神摔跤，对不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承受前所未有的煎熬、痛苦和惧怕，神的对罪的愤怒要临到倾倒在他的身上，他要为我们承受十字架的咒诅与神隔绝。于是耶稣就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在与神摔跤，对不对？如果不摔跤的话，他祷告一次就可以了。他一连三次都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一次，两次，三次。是不是他很痛苦，他很惧怕，他很忧伤？是的，他在与神摔跤，但是最终他却降服在神的面前，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主耶稣愿意顺服父神，降服在神的面前，因此主耶稣就得着力量出去与撒旦征战，与罪恶征战，与死亡征战，挂在十字架上，并且得胜。你明白了吗？雅各借着自己降服上帝而得胜，耶稣借着顺服天父而得胜。请问你我该如何得胜？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走一条得胜的道路。因为与上帝相争，与上帝对立，从来都不可能得胜，对不对？整个宇宙上帝是最大的，与他为敌肯定不会得胜。只有顺服上帝，站在上帝的阵营当中才会得胜，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而是耶稣基督 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是那位得胜的元帅，而我们跟随这位得胜的元帅，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就是在他的阵营当中，元帅的胜利就成为你我的胜利，纵然我们这个小兵不像样子。这就是关键所在。我们顺服主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永不失败的人生，永不失败的。我们做这个祷告的关键就是被上帝光照，得着一个属天的智慧，去甘心乐意的顺服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整个宇宙的这场的战争当中，我们就永不失败。阿们。愿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